欢迎来到恐怖小姐姐。任何一项工作从事久了都会厌倦，大部分人都在做着自己并不热爱或并不感兴趣的工作里挣扎，他们不快乐但又迫于生计，于是很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当你以非常羡慕的眼神看着别人的时候，很可能被观察者却觉得疲惫不堪。但总有少数人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爱，甚至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他们往往不屑世俗的目光，从事着一些常人难以想象或者厌恶的工作。就像王浩向我介绍过的一位叫做美琪的女法医。法医在古代叫仵作，当时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多被别人避开。这也难怪，常年和死人打交道的人总让人觉得恶心或者不祥。这种观念在现在依旧存在，而女性做法医恐怕是另类中的另类了。平心而论，这个女孩相当的漂亮，你恐怕无法想象她纤细美丽白皙的手指会操纵着明晃晃的刀子在一票死肉上割来划去。有人说女人比男人狠，学医的女人又是女人中最狠的。美琪狠不狠我不知道，但怪是一定的。她先后谈了好几个男朋友，这样年轻美丽的女孩自然不缺乏追求者，但每次似乎都无疾而终。第一个据说是运动员，身材健硕，美琪每次看见人家都拿眼睛扫来扫去，那种幽怨的眼神儿，让那人寒了好久。最后美琪慢慢地说了一句，你骨架很好。后来的几位在知道他的职业后，像躲避瘟疫一样马上就消失了。当王浩和我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我总忍不住笑，或许是职业反应吧。学医的女孩总是比别人另类。以前我也有一个医学院的同学，她来寝室找我，当时正是夏天，里面有几个同学只穿了内裤，一见是个女生进来，她马上找裤子穿，结果我那同学马上说了一句，切，我又不是没见过，标本房里用福尔马林泡着呢，长得跟胡萝卜一样。结果当时全寝室都不说话了，我只好立即带她赶紧出去。但美琪毕竟是个女孩，无论她从事任何职业，她以后会像大多数女性一样承担两种职业，妻子、母亲。不过最近她似乎遇到麻烦了，最初起源于她打给我的一个电话。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比较吃惊，因为毕竟我才和她见过几次面，如果有事儿，她倒是应该找王浩才对。我还没自信到可以凭着书面之缘可以迷到一个美女的地步。你有时间吗？我想和你单独谈谈。美琪的语气非常平淡，但有带着点命令的口气。我看了看时间，离交稿还有半小时。一小时之后吧，可以吗？我决定把定稿搞完再去见他。美琪同意了。一小时后，我在约好的书店见到了他。今天他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风衣，长头发披在后面。我看见很多男的从他旁边经过，都忍不住回头去看他。的确，他的相貌和高度足够吸引很多人。当然，如果他们知道美琪的职业的话，那就两说了。你很准时啊。美琪笑了笑，像个裂开的番茄，本来雪白的脸被吹得红红的。 你不注意挡下风吗？女孩子不都很注意皮肤保养的吗？我打趣道。无所谓了，保养给谁看呢？有什么事儿找我？我问他，美琪似乎有点难以启齿。先去找个地方坐着聊吧。我们来到了书店里面的招待座位，接着美琪开始慢慢的叙述起来。起初我以为只是个女孩有点烦心事找我倾吐一下，但听了一会儿后，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这像是一种病症一样，而且越来越严重。他把左手插入乌黑的头发里，细长的手指在头发里一节一节的。我突然觉得那很像被人从墓地里翻起来的骨头。其实我报考医学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根本对治病救人没兴趣，甚至我怕我会做手术的时候把我的病人给杀了，所以我报了法医专业，起码以后我面对的都是死人。最开始当我发现自己抑郁别人的时候是12岁，那次我拿着早点上学，我家在市中心，每次去学校都会经过一个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那里设备很简陋，但车流量又大得惊人。父母忙，很少有时间接送我，但每次都叮嘱走到那儿的时候要小心，因为那路口经常有人被撞死。不过那天我看见了一个大概是赶着上学比我大10几岁的男孩子，被一辆或许是同样赶着有事而开得很快的汽车撞飞了起来。我看见他的身体像纸片一样飘着，而同样在上面飘着的还有血和书包。他最后就落在我的面前，当时我不觉得害怕，我看着他在我脚边不停地抽搐，嘴就像没关住的自来水龙头一样往外涌血。他大张着眼睛盯着我，手在地上摸来摸去，不到半分钟他咽气了。